道路高过人。
我们大家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再读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你们一同读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可以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他就被试探的人。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搭救我们的上帝，你是用主你自己永远的旨意，用在勇士之间的计划，借着差遣基督的历史中间成就的救恩运行在我们心中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借着圣灵把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领受真理的时候，借着道赐下来的上帝，我们感谢产生的信心，因为在你的道里面就有信仰的种子，当我们用信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的时候，真理的知识得了得救的智慧。你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撒旦的眼睛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他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求主你启示使徒先知，启示圣经真理的圣灵，今天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你测不透丰盛奥秘的真理的深处。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已经思想了基督论里面，也为什么他也亲自照样成了血肉的身体。我们被造的时候，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所以呢，神是我们的样本，我们是照着那个样，照着那一个本，照着那个形而被造的，所以我们不过是神的形象的一个样子，形象的影子而已，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在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完全反过来，基督是照着我们的形象来做人，所以这样的词不是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矛盾吗？如果神才是我们样子之本，形象样式的源头，而基督既然照我们的样子成也血有肉的身体，我们岂不是变成基督的形象样式之本呢？这是全本圣经的唯一的一次提到基督照样是照我们的样子来道成肉身，这是我们连讲不配都不够资格讲的。我们怎么可以他让他照着我们的样子，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来成为有血肉的身体呢？本来这就是为了使他成为我们的长兄，使他可以称我们为弟兄的这一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也就是他与我们同样有血有肉，同样我们在时间空间里面，同样在物质的限制里面，同样在肉体所受的试探的这种 可能性里面，与我们认同这个爱的伟大，是我们有言辞没办法明白的。我们既然是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而基督竟然照着我们的样子，所以也是有肉的身体，这岂不是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显明的最伟大最具体的一个表现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乐意住在人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很少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多数称自己是人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以人认同作为他的喜乐，把以人认同作为他的荣耀。所以当他人以人被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一同住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这就是神与人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这就是大在近前的奥秘。上帝的肉身显现住在我们的中间，要充充满满的把真理和恩典降在这个地上，使我们因信的人与他一同领受神儿子的这个权利和这个福分。感谢上帝，他亲自照样成了耶稣肉的身体。那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来做人呢？耶稣基督来做人是特别为了要来死的。为什么要来死呢？因为借着死他要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来做人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更深远的目的，这更深远的目的的背后要得上一个最大的全人类共同的仇敌，就是掌死权的魔鬼。我看上个礼拜文明兄从几个角度讨论到很详细的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在受死的权柄管制的时候，撒旦凭着什么成为一个我们的王，成为一个管理我们的这个掌权者？掌死权的是魔鬼，那基督要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救出来，他不是把束架交给魔鬼，因为魔鬼是非法掌管我们的，他把束架交给上帝，因为我们没有欠魔鬼的债，我们是欠上帝的债，所以这个债务是归给上帝，而主权不是在撒旦手中，是非法的暂时的掌权，所以他暂时成了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样你就看见第二章的暂时微小，成为泄露的身体，成为与我们一样，好，我们一样在肉身的限制之中，那么因为死的可能，我们就在撒旦手中，他要抢我们，抢救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一连串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得了的。感谢上帝。那么当这件事你讲完了以后，十四节是唯一的一次在全本圣经里面讲的基督的死是置死地以死的死，基督的死是超越万死之死的死，基督的死是使人脱离死的死，所以他就拯救我们脱离那因死而做奴仆的那种害怕，我们就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死亡，不需要因为害怕死亡就一生一世做奴仆。那么接下去的一节圣经，第十六节的圣经就很特别的，突然又回到天使论里面，一节在过去没有讲过，不但没有讲过，全本圣经没有任何人提到一节圣经，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代，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再念一次，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所讲的救拔，到底就是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救赎呢？在原文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救拔是拉出来，这个救拔是帮助，这个救拔是临时的时候，他的帮助就把我们拉出来，使我们在危机困难中间得到解释，得到释放，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救拔跟我们平常用的救赎的恩典的意义应当不是同一个字，也不应当直接讲的救赎。但是这件圣经是不是有暗示天使没有得救的可能的？我认为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全本圣经从来没有提到天使堕落之后有复原的这种事实，或者有复原的这种定期，或者有复原的这种例子，全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就给我看见有善良的天使，也有堕落的天使。圣经最多给我们看见 有被拣选的天使。那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被拣选这个字在整个归正神学里面是预定论很重要的一个字。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得救的人，不是我们选择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拣选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对门徒说呢，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是并且差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在这一节的圣经中间呢，耶稣基督把救恩的主动性是从神而来，而他自己是以主动者的身份来施行拣选之恩呢，很清楚表明出来。所以这里再一次在约翰福音贯彻始终的是没有留一地给人的功劳，在上帝的救赎的工作，在上帝的恩典的施行中间，人领受了恩典，人的赦罪的救赎，领受上帝的生命，绝对丝毫没有人这一方面的功劳的成分在哪里。 Leon Morris 自己讲这句话， 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in salvation， 在救赎拯救的工作上，上帝在圣经里面不留任何空间给人有功劳在里面，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上帝以主动的智慧，主动的绝对权威，主动的权柄，把他恩典赐下来的时候，他才有资格说我要恩待谁，怎样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怎样就怜悯谁，因为他是主动的上帝。但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造了天子，有天子不守本位，我已经提过了，这个叫做向上的堕落，你还记得吗？所以就堕落的天使，有善良的天使，这些善良的天使是大有能力遵行上帝命令的灵界的受造物，是 pure spirit， 而这些纯灵顺服上帝的旨意，照上帝的命令去执行任务的天使呢，他们有执行公义任务的是审判者，他们执行传信任务的也变成了启示者，他们也执行了这一个的征战任务的叫做得胜者，他可以帮助人，他可以把神的真理告诉人，那么借着圣灵的工作，天使参与了这个把神的真理告诉人。我们在第二章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七大称呼，每一个称呼都是从天使来，你还记得吗？你称耶稣为基督，谁讲的？天使赐下的。你称耶稣为耶稣，这名字谁赐下的？天使赐下的。你称耶稣为上帝的儿子，谁最先把这个名字给我们？天使给我们。你称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为以马内利，这些都是天使赐下的。所以他变成参与了上帝差派他把一些的真理告诉人这种启示之功，而启示之功是神的工作，神透过天使把一些的启示带给人。那既然我们看见呢，这个天使之中呢，有善良的天使，有堕落的天使，也就是不守本位的一些天使，又叫做犯罪的天使。这个天使犯罪抵挡上帝的这个最高的那一位，就是叫做撒旦。而撒旦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抵挡者，抵挡上帝的那一位叫撒旦。全本旧约一共只有四个地方提到撒旦这个名称，而四个地方一共出现只有六次。所以我们今天的口口声声撒旦撒旦，这是撒旦的工作。你要知道全本旧约七十万字里面只有四处圣经用撒旦这个名字，而且一共只有提六次这个名字。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讲，不要随便称呼神的名，不要随便称呼撒旦的名，除非在很必要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以负责任，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真理的威严来讲。那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行事图说话的一个榜样。我们接下去，那么这样天使呢，那些抵挡上帝的就是撒旦和他的差役，这是堕落的。那些遵行神命令的是善良的。那么哪一些天使蒙拣选的天使呢？这是保罗讲的一句话， 我在某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他对提摩太讲这句话。那么这个某拣选的天使是谁呢？我认为照我整个圣经的观察的结果呢，也就是那些某神保守永远不再会堕落犯罪的那一批的天使，也就是善良天使被神的恩典肯定，他永远不再犯罪，这是某拣选的天使，跟人某拣选是不一样的。我们某拣选的人都要经历这个得救的过程，赦罪的平安，重生的恩典，都要经过圣灵大能，把我们从已经堕落的位分带回到得着新生命的地位，超越了堕落以前的位分的那个救赎的恩典。而天使某拣选不需要，也没有经过这个，因为没有堕落的天使在某拣选的，你明白了吗？天使某拣选的都是善良天使，被肯定不再犯罪，这个永远的那一批人。所以 confirmed not to commit sin again forever and evermore, this kind of angel is called a chosen angel, 是被拣选的天使。那么这样呢，那些堕落的天使有没有可能得救呢？全本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亮光，全本圣经也没有任何一间来支持堕落以后的天使有得救的可能，全本圣经也没有暗示耶稣基督为天使死在十字架上，为天使被钉，为天使受咒诅，为天使流血赦罪，没有这样的经文。所以既然上帝全本圣经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宁愿把这一切也归纳到天使没有救恩的这个教义里面去。所以我相信的这些圣经虽然用的词不是我们经历到救赎的那个词，但这个圣经所讲的它不救拔天使，我们可以直接解释成天使没有承受救恩的可能，天使最多只能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劳，也就是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这些话语。那么现在呢，就是在第一章十四节，天使不都是福音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劳吗？除此以外，他们本身没有承受救恩。接下去，那么为什么呢？接下去的一句话是说，他不拯救天使，只救罢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你看见的同样是受造的非常荣耀的非常尊贵的活物，那么呢，天使跟人被造的位分哪一个更高？你们回答啊，天使被造的位分跟人被造的位分哪一个更高？天使更高，因为当耶稣到世界上来时，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记得吗？所以天使原来是比被造人被造的人的位分是更高的，所以耶稣来做人的时候是比天使更低，所以天使颜值最高，在受造之物高过一切被造能见界的活物。所谓能见界就是有物质范围所限制的，叫做能见界。而天使呢，被造的时候他高过这一些，他甚至连物质的限制都没有，因为他是被造在纯灵里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他并不救拔天使，乃至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些圣经就变得有很独特性的重要性，也很吸引我们深入思想，为什么他不救拔天使，为什么他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天使比人更高而没有救恩，人比天使更低而有救恩，岂不显明这更是神的主权吗？岂不显得这更是神的智慧吗？领受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吗？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天使竟然没有得到救赎的可能，而比天使更低的人竟然有得到被救赎的可能，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我们也常常感谢上帝。现在我们也正式讨论到神学性的大问题，为什么天使没有得救的可能？除了神的主权不愿意救他之外， 我们还有别的方面可以想象到合乎全本圣经的意义，神旨意中间让我们明白的那些奥秘吗？我相信有的。那现在我们就一条一条的把它讲出来。第一，你的天使是纯灵，所以呢，与我们的位分是不一样。Angels are created as a pure spirit, so the classification between angels and human beings are different. 它是纯灵，我们不是纯灵。我们不是纯灵的意思，我们是灵肉合在一起的一个受造之物。所以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把我们再加上鼻孔里面吹气，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那我们身体的这一部分呢是物质，我们的灵魂的一部分是灵性。所以如果你要把人分成两部分的话，你就提到 spiritual soul 还有呢 physical body。 那 spiritual soul就是有灵性本质的灵魂是一部分，物质本质的身体是另外一部分，所以身体跟灵魂就变成不同的两个部分，组成了一个人。这原先被造是这样的，我们被造的时候用尘土造的时候造了我们的身体，然后呢它吹气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变成有灵性的一个活人，也就是呢我们成为活的魂，就是一个灵性方面有灵性的这个成分，同时物质方面有这个身体的成分。身体是物质的，灵魂是属灵的，所以物质的身体跟属灵的这个灵魂使我们成为一个活人。当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时候，雅各书说有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呢？是死的，像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样。一个人有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这样当灵魂离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称他是死人，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再活。耶稣基督说肉体不能叫我们活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呢，人活着不是因为肉体，人活着是因为你灵，身体是没有意义的，叫人活着乃是灵，身体是没有意义的。耶稣这句话不是说人的身体没有一处，只是说在死人活着的事情上身体本身的存在是没有一处的，所以要有灵叫人成活。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 the words I spoke to you is the spirit, is the life。 耶稣的道是生命的道，耶稣的道是灵性的道，我们因神的道而活着，我们不是单单在食物方面领受生活的源头。所以耶稣的人活着不是单单靠什么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讲的一切的话语。 The word of life makes us living, but not the physical body makes us living。 感谢上帝，基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把这些东西明白以后，你再看这一段的时候，那你就看到天是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天是是纯灵，没有物质身体的这一部分。我们是灵跟肉，这个灵魂跟物质分在一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与天使不一样。那么你说这样说来，天使没有得救的可能，是因为他是纯灵吗？答案是的。把这句话转过来说，我们有得救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身体吗？答案是的。那你现在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但你一定会想到这个地步，因为当我问你说你的肉身之中的时候，你是有身体有灵魂，对不对？当你的灵魂离开你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在肉身之中，你在肉身之外，对不对呢？所以当你在肉身之外的时候，你肉身就朽坏了，这样的身体是会朽坏的，灵魂是永恒的。讲圣经所讲的就没有错，他按照其实将万物造成美好，也将永远放在人的里面，也就是灵魂的这一部分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这永远的灵是像天使一样，但是呢天使就是纯粹的，但是他没有身体。我们这个永远的灵是放在暂时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就不是纯灵的。为这个缘故呢，上帝救赎的人是有身体的，没有身体的人是不是人，而人没有身体的时候就没有得到救赎了。这样身体和救赎变得有关系的，就是你平常没有这样逻辑化把它连在一起的思想。但等到我谈到第二第三第四点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清楚。这样呢，天是一文不同的地方，第一样天使是纯灵，我们知道，这第一点。第二点，天使是被造在直接面对神的永恒状态里。我再讲一次， Angels are created directly in the relativity in eternity toward God， 对神相对性的永恒状态里面是直接的。天使是直接被创造在以上帝这个相对永恒的范围里面，而我们不是，我们是相对被建造在有物质的暂时性的过程中间。所以天使 directly in the eternity， we are temporary in the process， 我们在暂时相对性中间，在物质的过程中间。这样我们与天使不一样的。那你把第二点再想更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人被救赎的可能的一个原因吗？我相信是的。为什么呢？保罗说，我的肉身之中活着，是因信上帝儿子而活。肉身之中，我的肉身之中，我要相信他。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肉身的这个蒙蔽，没有肉身的这个限制，没有肉身给我们的遮盖，我们就像天使一样直接看见上帝。如果直接看见上帝，你还要信他吗？你就不去信他了。因为信就是向看不见的投出你自己绝对的顺从，那叫信心。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什么眼见啊。这些圣经你都会背的。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就因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范围是有限的，我们的信心才跳跃这个范围来到上帝面前。这样的天使与我们不一样的，天使是直接在永恒中间面对神，我们是间接在肉身中间受蒙蔽，我们用信心跳跃才去相信。讲这个身体变成我们的一个蒙蔽，那么身体对我们的蒙蔽到底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用我们已经堕落的理性，用我们的普通的思想来看，这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一生最矛盾的事情。你看你镜子里面的身体多美丽，但你又很讨厌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会病，你的身体会累，你的身体会有情欲，你的身体拦住你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一方面很爱你的身体，一方面很讨厌你的身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特别有追求圣洁生活的身的人，有时候甚至盼望快快脱离这个肉体的限制，快快到主那里去。在肉身之中限制太多了，试探太多了，肉欲给我们的捆绑累赘太多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肉身的这个观念的中间。其实呢，肉身重要到一个地步，我们在第三点呢，你们要听到。第三点，我们第一点，天使被造是纯灵，我们被造是灵肉混合的受造物。第二，天使是被造在直接面对上帝的永恒的这个状态中间，人是被造在间接受物体蒙蔽的物质的限制中，这个是第二。第三，天使被造的时候没有暂时的规律同次序，而人被造的时候在暂时中间经过一个程序同试探试验的这个必须。 The necessity of trial and temptation within the temporality of the process。 所以我们在这个试探试验的必须过程中，这是天使没有的。那这第三点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物质的，我们在物质的身体中间，我们有试炼，我们有试探。如果你看我一本书， 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卖出来，就试炼与试探。我们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讲座，什么有关于试炼受苦试探的，这是一个绝对性的必须 absolute necessity for humanity， 为了人性成全一定要的过程，就是需要试炼，需要试探，这个是天使说的。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很困难，因为我做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挣扎，在这过程中间我受困难，在这过程中间我受试探，在这过程中间我受诱惑，所以我做人很难。但这是一条的必须，连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也不能例外。 Even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imself No exception No exemption No exception 没有例外，没有可能解除的，耶稣基督还是要活。为什么？这是神为人性在肉身中间所定的一个绝对的原则，是一个必然的定义。 The necessity of trial and temptation in the process going to the perfection， 面对大道永恒所必须经过的这个困难。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常常是我们的累赘，什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许多的哲学，无论东方，无论是西方，许多的宗教，无论是在印度的，无论是在希腊，他们都对身体有了一个相当错误的解释。请你注意，所谓人是解释的货物， Man is created to be the interpreter。 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就要讲，我们就要解释，我们就把我的主观的意思，我们所表达出来的时候，人不一定同意。今天你们听我讲到时，有的人这样好像不同意，因为就不知道是不是异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语。我同意你不同意我，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定的，神造每一个人都有解释的可能。所以当你听到一个解释跟你解释不一样，你就皱着眉头，你就想，可能想完以后你大发脾气，可能想完以后你恍然大悟，可能想完了以后你忽然明白，你这个一生就改变了。好，现在我告诉你，你的人是解释者，这是先知功能的一部分。所以当人要对人做解释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那一种解释的原理。这样呢，对身体的看法怎么样呢？我们中国人给身体的看法就是三个字：臭皮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身体是什么？臭皮囊。那么如果你臭皮囊还会有一点工匠，就变成臭皮匠。那么印度人对身体的看法是什么？他们认为这个身体是男主人成圣，是要受苦才把它对付清楚，你才能够生得生活。所以他们有的是睡在钉床的上面，你们听过这个事吗？啊，在钉床上面睡，是每一个铁钉刺在他的肉中间，全身的重量因为被平均分配还不会算穿透，因为单单一只就很危险，越多只越不危险，不相信你试试看。因为你整个身体的重量被几百只钉刺着，所以呢就平均分配了，就不会太危险。那这样受苦做什么？他们就有一个观念，灵魂跟身体之间的相对是一对的，所以你身体受苦的时候，你的心灵就得出接近，你的身体越多限制的时候，你心灵就越多自由，你的身体越多刑罚的时候，越多鞭打的时候，你心灵就越多释放。这是印度教的这一种东方宗教对身体的一个看法。那希腊的哲学呢，在毕达哥拉斯 Pythagorean philosophy， 这个是祖前500多年的西方的哲学，是差不多那个时候，我个人把历史分成祖前600跟祖前祖后600，这1200年是人类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因为在这一段时期，祖前600年到500年中间，西方出了苏格拉底、泰达哥拉斯、赫拉克利托斯，东方出了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祖后600年就在东西中间中东出了个穆罕默德，以后从来没有再更伟大的宗教思想家可能发生出来，就是历史分析。我今天不在这里讲历史哲学，也不同你讲历史神学，我不会提一两句可以启发你自己的思想。 600 years before Christ and 600 years after Christ， 这个是宗教最伟大的情操，同宗教最伟大的灵感产生了两段，中间的一段 就是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个段，就是最重要的神的启示在历史中间的参与。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西方的哲学在主前第六世纪的时候，毕达哥拉斯就产生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叫做 Soma Sema Theory。 Soma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身体， Sema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健脑，所以它意思呢，人的身体是人灵魂的健脑。大家说，我们不必接受啊，我不是你说的你就接受，这是希腊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毕达哥拉斯是天下可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天才，因为在他以前没有那样的人，他有可能有很多文艺复兴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人，但在他的时代里面是当时历史上有了史以来最大的天才，因为他第一是哲学家，第二是数学家，第三是音乐家，第四是宗教家，四家一生，真的了不起。这个是毕达哥拉斯，到现在呢，音乐词典里面一定还提到他的名字。这个大天才呢，提到人的身体，他就提到这个理论 ，soma sema theory， 有必要把它写下来啊！你们如果好好听我讲到，节省你读几十年的书，我告诉你，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你可以从里面结晶的去领受。soma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身体 ，sema 的意思希腊文就是监牢。soma sema theory， 人的身体是人灵魂的监牢，所以这样呢，跟佛教呢好像同出一辙，跟印度教呢好像异曲同工一样，也就是人的灵魂被人的身体所捆绑，将身体就奴役了人的灵魂，人的灵魂要接近也没有办法，所以人一定要脱出来，人要解脱出来，从哪里出来？从身体出来，这个叫做拯救。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人的肉身是常常有罪，心灵是很圣洁的，对不对？所以呢，不择万恶，灵至善，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说不对？有的人静静的头斜斜一直看着我，到底对不对？对不对？不择万恶，灵至善，这句话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如果你相信这句话，你在四种教义里面你就跌倒了。你说我没有想到原来这样复杂的事情。第一种教义是什么？你就认为不可能上帝是物质的创造者。如果上帝是物质的创造者，物质如果是万恶的，上帝就是恶的源头，你明白吗？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所以呢，这句话原来是 Gnosticism 的异端讲出来，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反抗这个异端。我信上帝，什么全能的父，然后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看到没？所以每一句基督教的话语不是单单念了背了算了，圣经不是这样读过了算了，里面要讲的是什么？背后的那个动力，从抵挡我们的异端是什么有关联。第二样，如果你说物质是恶的，灵是善的，你就表示耶稣道成肉身是有罪的，因为他进到肉身中。物质是恶的，你糟糕了！我以为那句话是对的，我如果接受那句话，你的基督论就错误了。第三样，如果物质是恶的，灵至善的话，那你就不能够接受圣经，因为圣经中有许多邪灵误会。对不对？许多邪灵误会嘛，所以这样的灵有没有可能有罪？如果是物质才是恶的，灵没有恶的话，那么圣经讲的都假的，都错了。这是第三样。第四样，如果你相信物质万恶灵至善的话，那就表示说呢，你心灵里面从来没有罪，你的罪一定存在身体里面。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现在问了，这里所讲的撒旦，这是对不起，天使是以灵体直接活在上帝面前的相对，而我们呢是在过程中间由身体限制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看见是由信心去超越的。那么 这样说来呢，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聚恩有关系吗？答案有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说没有关系的话，我问你另外一个反问的话语，你马上醒过来。请问你，一个人死以后有没有得救的可能？
没有。
一个人不信主死以后有没有悔改的可能？有没有得救的可能？你肯定吗？为什么你敢肯定？圣经哪一句话说死了以后没有机会悔改？我再问你一次啊，我眼睛大一点了，你回答的更小心一点。一个人不悔改死了以后有没有机会悔改？没有。你根据哪里说？啊啊、哦、那个时候死了没有口没有心了是吧？啊，你听过我讲口里承认什么意思吗？那是罗马书，那是对罗马人讲，是对罗马帝国的人讲，当然是对全世界讲。保罗这封信写给罗马帝国的，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谁承认别人做主了就杀了，所以保罗说你要认耶稣为主，意思你就是也杀头你也甘愿，你就得救，不是现在口里现在耶稣耶稣就得救，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今天福音派的人解经太乱太烂太浅了，也那件圣经是告诉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最大的危险之中，虽然我口认耶稣为主要被杀，我还是要认耶稣为主，这样的人得救，没办法。是不是主啊主啊主啊救得救？耶稣说不，耶稣说什么？你不要以为称我主啊主啊就可以得救。耶稣说什么？那人有许多人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说预言，我奉你的名行神迹。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们最多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称不主啊主啊就可以得救的意思，要从原则去了解，不是从那个字句照样学样就用那个字句去了解。好，现在回过来了，那么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提到死了以后就不可能得救，死了以后就不可能有悔改的机会？如果他生前没有得救呢？暗示在哪里？暗示呢？刚才这个前面提出来，在拉撒路财主的那一件事情上，那一件事在路加十六章里面耶稣没有用比喻这两个字，耶稣有许多的地方讲的是用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但是那一段没有讲。所以这是中间阶段很重要的旧约转到新约革命性的一个启示。 Revolutionary Revela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mediate Stage Between Old Testament Progress into the New Testament。 耶稣讲这句话，那么这个财主就对亚伯兰说，我主啊我父啊，你要差遣拉撒路去对我的五个兄弟讲道，因为他们还没有悔改，你差拉撒路去免得他们来到这里还未曾受苦。这个表示什么呢？这表示第一献祭要怎样传福音才有果效，你听懂吗？啊，你怎么传都没有用，因为都是活人传，活人传又活人很奇怪。现在我给你一个提议，死人跑出来，不活讲道一定有能力的，就比唐崇荣更有能力，就比华神道生毕业的更有能力，因为他死过了再复活的，所以这个是经验谈嘛，有特别的经验嘛，一定有能力讲给我的兄弟听。亚伯拉牛说哇记下来，这个好的办法我从来没有想过，天使记下来，好，重新以后用死人复活传福音，有没有啊？亚伯拉说什么？不，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什么意思？神的话。如果他们有摩西的话，不悔改，就是拉撒路复活的，向他传福音，他们也不悔改，就结束对话。The dialogue stop there, no more。表示什么？上帝不但不接受这些灭亡的人以为人的智慧传福音可献出新的计谋的这一种要求。
上帝也把一个定义定下来，在他生前对神的道不接受不悔改，死后是没有悔改的可能，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三样之后，第一，他是纯灵，天子纯灵，我们是灵入混合体的一个货物；第二，天子是直接在神面前有永恒性的相对，我们是在暂时中间；第三，天使呢是不需要一个试验试探的过程，因为他们有物质的身体，我们是有。为这个缘故呢，人之所以能被上帝拯救，我不是说人的功劳，所以神顾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神顾念我们有这个尘土性的身体，有着暂时性的试炼的阶段，神怜悯我们，就把救赎临到我们这些有身体的。那么你说是不是凡有身体的人都有救赎的可能呢？圣经说什么？不是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啊，有信心的人，对不对？从亚伯拉罕生的都得救了吗？亚伯拉罕生的都领受了应许吗？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不，以色玛利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没有承受应许，是以撒。以撒是亚伯兰生的，那么以撒生的就在应许吗？不，以撒生了雅各跟以扫，不是以扫，是雅各。那么这句话推广下去，到底要讲什么？回头讲到神主权是在人的信心之上，大家说，神主权是在人的信心之上。当这个雅各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以扫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就爱雅各恨以扫，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有预知，先知道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定下了这个爱与这个恨的原则呢？当然这个要牵涉到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主权的事宜的问题。但是请你注意，雅各是寻求耶和华的主人，雅各是抓住的，是要抓住神应许的主人。这样呢，雅各是表示有信的人的代表。那雅各是父亲是以撒，以撒的父亲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人的父。那今天我不必提到为什么亚伯拉罕是有信心之人的父，但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很配的。因为亚伯兰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呼召他。那个独自一人不是指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人，那个只有他对神的话有真正的回应，他是信心的源头，是人间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有真正信心的这位我们的源头，我们信心的主宰，我们信心的这个始祖，他是信心之主。那这样的从亚伯兰生的不都蒙应许，只有以撒，从以撒生也不多蒙应许，就雅各。雅各以上帝摔跤而得胜，不是指上帝败给他，是上帝故意让他得胜，然后抓他一把，他永远变成缺齿，告诉他我是让你胜的，你懂吗？故意的。那么雅各就这样终身成了缺齿，他知道那一天是耶和华与他争，那要表示他是一个真正寻求上帝，我就真正抓紧机会，真正不放过神要赐福给人的，这就是信心的努力。今天很多人的信是被动的，雅各就给我们看见的信是主动的。亚伯兰的后裔就是像亚伯兰对上帝有回应，像亚伯兰的后代像雅各一样对神的应许有所抓住的，这些人是得救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并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在肉身之中信上帝，亚伯拉罕在肉身中的献以撒，亚伯拉罕就成为信心之主，有肉身之人的信心之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别人不能信的时候，他对上帝有两个很特殊的信心。第一个信心，他相信上帝是死死复活的起死回生的上帝；第二个，他相信上帝是死无变有的上帝。大家跟着我说好不好？起死回生的上帝，死无变有的上帝，起死回生的上帝是生命的主，
十五变流的上帝是创造的主。大家说起死回生的上帝是生命的主，十五变流的上帝是创造的主。所以这个十五变流是 creatio ex nihilo， 这起死回生不是 creatio， 是 resurrectio。 resurrectio 就是复活。要不然你真的相信上帝死人复活吗？是。如果他不是相信上帝死人复活，为什么他敢把不生子把他杀死？当他把刀刺向以撒的时候，他就是凭着这个信心，上帝一定能叫死人复活，所以我敢献上。那么他这个信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个信心有没有任何历史上的根据同历史的？没有。所以整个历史中间第一个相信复活的是亚伯拉罕，你懂吗？那个时候以利亚还没有复活的人，以利沙还没有叫人复活过，耶稣还没有复活，那三个人彼得还没有复活过多加，保罗还没有复活过有腓骨，历史上所有复活的事都是以后的记载。但是最先相信上帝有复活大能的是亚伯拉罕，因为当他要把亚利沙杀死的时候，他先相信上帝一定能叫死人复活。你说根据什么呢？从思想来讲，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要领受应许，从他生出子子孙孙，这个天上的神还变成沙那样多。这个如果死了，哪里还有子孙？连结婚都没有，连生孩子一个都没有。上帝叫我杀我就杀，为什么呢？既然我将近一百岁的时候，我的太太撒拉完全停经了，如同死人一样的身体，那么这样胎里面会产生一个以撒出来，难道我现在叫他杀死上帝，不会叫他再活吗？所以他是相信。那你说亚伯兰这个信心有没有记载这圣经？有。在哪里？不记载在旧约，不记载在四福音，不记载在保罗的书信，就记载在希伯来书。所以告诉希伯来书有一些的重要性的变得变本的圣经没有可能替代的。你要注意今天讲的这一些，他不救到天使，从来不出现在变非本圣经，就是希伯来书。所以希伯来书的独特性你找出来，找出来，等我讲完了十三章以后，我要你写论文。你告诉我希伯来书的特点是什么？你告诉希伯来书对你的造就是什么？你告诉在希伯来书你建立的信仰是什么？然后你读了希伯来书，你对以后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免得我空跑这么多、这么久、这么远来对你这样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不然相信上帝一定会叫人死人复活。那请问，上帝死无变有先，或者起死回生先？死无变有先，起死回生后，对不对？先创造，然后赐下生命；先创造，然后赐下重生；先创造，然后赐下救赎，对不对？但是他的信仰的百年刚好反过来。他相信的上帝是起死回生，死无变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为这个缘故呢，上帝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兰的后代，就是那些在肉身中间因信上帝而活着的人，他们得救。那上帝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兰的后代，这天使就不可能领受救恩。因为天使没有身体，你我呢有身体，所以你在身体的中间要爱惜机会。你在有身体的这个过程中间，你要得胜试探，你要拒绝诱惑，你要超越试炼，你要变成精进，因为你是身体。你要为有身体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有身体。大家说感谢上帝我有身体，就因为撒旦没有身体，所以撒旦不能得救。就因为我有身体，所以我能得救。那么是唐牧师今天再解释更详细一点，使我更深入更正确的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请你注意，当我在身体中间犯罪的时候，我是不是用身体捆绑我的灵性？刚好反过来，我们跟希腊哲学不同的地方， 希腊哲学说心灵受身体所捆绑，所以呢，身体是灵性的监牢。我们基督教的看法反过来，为什么？你心灵要犯罪的时候，你就用身体做你的奴隶，懂吗？所以恨人的就用他的手去杀人，叫你的灵性败坏的时候，你用身体做你灵性的奴隶，所以是灵性奴役身体，不是身体奴役灵魂。你看到了没有？啊，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你记恨一个人，你就是杀人。你心里想犯奸淫的事情，你已经是犯了奸淫了。这基督教的终极伦理就是告诉你，你的心灵犯罪的时候，你就利用你的身体做奴仆，你的身体受奴役于你的心灵。当你的心灵离开神，你的心灵忘记神，你的心灵思想败坏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去做了奴仆。所以你要攻克己身，叫神。你不要再利用你的身体做奴隶，也不要再顺服你的身体做身体的奴隶，两样都不可以。那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在有生之年，在肉身之中，我要活着为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益处。我要在我身上照常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发，这就是服侍基督的意思。在我肉身之中，我要依靠上帝，我的肉身之中，我是信上帝而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请问耶稣基督用什么为我舍己？身体。好，现在我就谈到身体，慢慢进到最后的结论了。因为我的肉身中间犯罪，所以呢，肉身这个过程中间所犯的罪，一定要在肉身的过程中间解决，你明白吗？因为我如果不在肉身的过程中间解决犯罪的事情，我就把我在肉身中间犯的罪的这一个地位呢带到永恒里面去，我的罪就变成永恒性，你明白吗？我再讲一次，我在肉身的状态中间，在肉身的暂时中间犯罪，我就应当在肉身的暂时的状态中间解决罪的问题。我如果不在这个肉身暂时状态中解决问题，我死了以后，我就把我的罪带到永恒的状态中间，那个时候我与天使一样在永恒中间，我的罪就变成永恒的状态，不能得胜。为这个缘故呢，你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悔改，在有生之年解除罪问题，有生之年解决你的罪债问题。那么就是有生之年怎么解决罪债的问题呢？上帝的借着基督来到世界上，成了一个有罪身形状的圣者。上帝耶稣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照样成为血肉的身体，亲自成为身体，要借着他的死来打败张世前的魔鬼。你看见身体的重要性，看见身体和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关系吗？你看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用身体吗？啊，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罗马书大章第三节，请你们大家打开了一同开声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律法就因为肉体软弱，有时候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啊！你看到了，耶稣在灵性中定罪啊，或者在肉体中定罪啊？耶稣在灵性中间担当我们的罪，或者在肉身中担当我们的罪？你亲自好好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在罪上死，可以在义上活。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替代，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暂时中间的界限，所以他来到暂时的身体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就使我们不必把暂时的罪带到永恒中间去，永远不得赦免的那种状况。为什么？感谢上帝。为这个缘故呢， 圣经的又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引证了诗篇第四十篇，耶稣说我来了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因为你为我预备了什么身体，感谢上帝，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身体，他没有办法为我们死，没办法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既然犯罪在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的暂时过程中间犯了罪，我们就在身体的期限中间解决罪，因为你死了以后罪就不得赦。为这个缘故，你要努力传福音。当你见到的人还有身体的时候，就是他还可以得赦罪的时候。因为天使没有这样的身体，天使就没有被救赎的可能。你从今天开始，要为你的身体感谢上帝。好在你还有身体。大家说，好在你还有身体，好好爱惜他。在有身体的年代，你可以认罪悔改；有身体的年代，你可以侍奉上帝。所以趁着有生之年，在肉身还在的时候，有没有上帝？在身子上，在你们身子上有没有上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卖，什么价？是基督宝血的价。基督宝血是什么价呢？是基督成为身体所流出来的那个价。身体还身体，然后我们进到永恒经验的时候，没有这件事。今天你还会做，还能做多少？还能侍奉做多少？你不要说我心里愿意就好了。上帝说，你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身体。保罗不是把心，上帝看内心，身体随便好吗？你身体去业主会也好，只要你的心到上帝那里就可以了。不行，把身体献上，身体。你没有信主以前，你的手脚眼嘴都是献给不义做奴仆，做不义的器皿，你成为不顺从的器皿，在不义中间地上。你现在注意住了，你要把你的自己顺从上帝，献给义做奴仆。罗马第六章肢体的奉献，罗马十二章身体整个的奉献，把身体献上，感谢上帝。